数的第六章，我们如果你没有讲义，因为我原来的这个讲义好像已经发过了，如果今天你没有讲义不要紧，我们下一次都补给你们，如果没有拿到的。我这个七章的讲义也拿来了，我都是先拿来的，好不好？可能有的人有了。好，现在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好，那么我们请提姆弟兄读好，好吧？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号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种教义。神若取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是连接着第五章的，因为圣经原文都不分章节的，这是后来的人把它分章节，所以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一定要看见第六章的第一节是接到第五章的十四节的。那么第六章这里就是第一节就讲，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如果回到原文去对照，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原文不是道理，原文是话，基督说的话，话语，基督话语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也没有地步，这些都没有的原文。所以按照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说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向上达到完全，向上达到完全，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向上达到完全。为什么这里要提到开端的问题？那就是和五章连起来了。那所以现在要请我们读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
按照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好，我们知道第五章这里是说到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就有大祭司，但是主耶稣这一位大祭司他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人的等次，不是立位支派的等次，而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第五章他们就这个作者就要告诉写信的告诉希伯来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叫希伯来人？ 西北来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什么叫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就是这一批人是犹太人，他们原来是守摩西律法，是信犹太教，现在他们信耶稣了，他们就是从犹太教过渡到主耶稣这边来了，所以这种就叫做希伯来人。那么这种人有一个特点，他既要信耶稣，又要抓住原来的摩西的律法不放，他又要听耶稣的这位大祭司的，又要去听以利未人的他们的大祭司的，他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写给他们，所以在第五章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一讲麦基洗德，以色列人就这一批希伯来人就接受不了了啊，所以这里就讲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接受的只能接受亚人这个等次，不能接受麦基洗德的等次。主耶稣怎么又从麦基洗德出来啊？这个他们不理解，所以他想给他们多讲一点，在第五章讲不下去了，所以就要开头来一个第六章，要把第六章过了以后，到第七章又要来讲麦基洗德。所以在第五章他就提了这几句话，十二节，第五章是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你看这里有一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看到没有？这里说对于你们这些希伯来人，现在又要从开端来给你们讲了，所以这里就说到开端。一开端到第六章马上就开端了，你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话语的什么开端，不要老是在开端了，应该长进到完全了。所以就说这批希伯来人还不完全，他们应该离开那个开端，不能老是做婴孩，应该吃一点干粮。我想这些话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有帮助，虽然是给希伯来人讲的，就是你看你现在信耶稣信了多少年了。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那个带领我的读圣经的那个老弟兄，他就给我们青年，我只有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吧，他说你们先把圣经读五遍再讲啊，等我们把五遍读完，他说现在你们应该去学希腊文了啊，要读原文圣经了啊。那么我常常就把这个我们这个见证告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信主经了几十年了，五遍我还没有读够，那就是说你到底在主的面前花了多少功夫，否则你没有到，那你是在开端了，你还老是在开端，好不好？一个基督徒就怕你老是在开端，你那个生命就不长进，什么都可以影响你。现在我们就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看网站，对不对？网站上对很多圣经的解释，他就觉得哎，这个又这样讲，那个又这样讲，都有道理，都有道理，那谁的道理是对的，那就你要小心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只要读我们中文翻译的圣经，你必须回到原文去啊。读英文是对的，英文里面有的地方翻译也是错误的，不准确的，所以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啊。不回到原文去我们就不能准确了，那我们老是在婴孩。特别这个第六章会让很多人迷惑，弄不清楚，而且有很多现在的传道人就是用了第六章把真理都讲错了啊，这个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现在就读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 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底下有一句话，不必再立根基，不必再立根基，请我们记得，你信耶稣是有一个根基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根基。那请我们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五节，十节读到十五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你看保罗在这里就讲到第十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保罗立的是什么根基呢？啊，那我们就来看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根基，耶稣基督就是根基。所以你在哪里信主耶稣，你一信主耶稣，你就必须和主耶稣发生直接的联系，不能跟第二个人发生联系。如果今天保罗把福音传给你，那你说我就跟保罗发生了一个联系了，那么保罗就是我的父亲了，那就错了。提摩太是保罗是把提摩太是把保罗当成父亲，那是属灵的父亲，那个不同的。但是那个根基永远是基督。所以今天在这些传道人就讲，你是我传福音信的，你就是我这个人，你是我的儿子了，我是你的父亲了，你就必须跟着我了，这是完全错的。你只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那个根基只有是主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是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引到你自己的面前，如果引到自己的面前那就错了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一个人得救了，他的根基就有了，现在就在这个根基上怎么建造，让他从婴孩变成什么，不能老是吃奶，应该吃干粮使他长大。那么建造的这个人就要非常的小心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金银宝石都不怕火烧的，草木禾秸火一烧就完了，一经过试炼就完了。很感谢主，我们在国内是经过了大的火的试炼。那个时候五几年，你只要是基督徒，那就很，那你的病运就很可怕。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多基督徒起来否认耶稣了，批判信仰了，但是主也保守了一批人，这一批人他一直保留了。那么这个就是根基的问题了，一个是根基，第二个 怎么建造的，谁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这就很重要。如果根基错，根基错了，那这个人就根本就没有得救。根基对了，你用的是金银宝石在它上面建造了，它就不怕火烧。如果用的草木合建，火一烧就完了。好，因此这里是说到根基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从基督话语的开端，那个根基立好了，不必再立根基了。根基只有一次，立根基只有一次，你接受主耶稣那个根基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根基立好了，好了，那就离开这个根基的开端了。下面就讲就入了懊悔死刑。什么叫懊悔死刑？就是我对于我的行为，我犯罪的行为，那一个叫做死的行为，犯罪的行为是死的行为。所以罗马书就讲到罪与死，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懊悔死刑就是我承认我有罪，承认我犯有罪的行为，这叫懊悔死刑，这是根基，这是开端。懊悔死刑，信靠神，那就是说我靠我自己不行，我只有相信神能够拯救我，所以就是要和神发生关系，信，这是根基。第二节，各样洗礼，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都是把后面加一个礼字，原文不是洗礼，原文就是受浸，浸字就是各样的浸，不是洗礼。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以后是需要受浸的，那么我们常常都把这个字说成是洗礼，好像那是一个礼节，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罗马书第六章也说到受浸的问题，那里也是说到洗礼，原文没有礼字的，就是各样的浸。我们知道我们受浸只有一次，但是这里的浸它是用的多数复数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因为这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是给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浸就很多，好不好？不是写给我们，也不是要我们去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浸有哪一些啊，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
好，这里我看见这里又有一个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吃饭以前要什么，要洗手，这是他们的规定啊，就和我们的受浸不同了。但是现在呢，这封信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们有各样的洗礼啊。这是圣经里的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处。那我们的浸，那我们请读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十五节读到十六节，十六章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十五到十六两节。
还有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
浸的，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好，我们看这是主耶稣讲，我们基督徒就是信了受浸啊，没有说要洗净杯盘的外面，没有说吃饭以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吃饭，这都是他们的规矩。好，那么我们就是信了要受浸。后面有一句话，十六节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没有讲不信的不受浸的就要定罪，没有把受浸摆进去，好不好？你不信就要定罪，你信了，你受浸了必然得救。所以受浸不是得救的根据啊，我们得救就是信耶稣。那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受浸是一个见证，基督徒借做一个见证，见证我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把它弄清楚。这里请你注意，他说不信的必定定罪。我们知道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有一个强盗，对不对？那个强盗有没有受浸啊？没有。但是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啊？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到哪里啊？在诺言里了，对不对？他没有受浸啊，所以受浸不是得救的一部分，请注意啊。好，那么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受浸，请你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了，什么叫得救？没有说受浸吧，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就得救。心里一相信，圣经里给我们，我们也读了很多次了，第一个，你一相信你就有永生了，因信你就有永生了。那个又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嘛， 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信他的，信谁？信耶稣，不是信神哦，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想信神，信神不够的，必须信耶稣。因为这里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他是谁？信耶稣，信他的独生子的，就不会灭亡了，反得什么？永生。你就有永生了，你一信就有永生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耶稣那一天，那一秒钟，你就有永生，神的生命就进来了。这就是你的根基了。我们说根基是什么？保罗刚才讲，就是耶稣基督，你和他发生的关系。那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就读十四节吧，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又是因信得到什么？圣灵了。你看，你只要一信，圣永生就来了，就你就得到了。你只要一信，你就得到圣灵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说到要受浸，就是信不信。你一信，你就和耶稣发生了关系，那就是根基。那么圣灵进来了，永生进来了，那就是有的人传道人讲，你又犯罪，那个圣灵就会走了，永生又走了。好，那我们来看圣灵到底走不走啊？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好，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们看看这个圣灵，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叫他怎么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同在，永远哦，同在。同在可以翻译成同住，永远圣灵跟你同住，不会离开了，也要在你们里面。同住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挂一个牌，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你家里有五个人，实际上你家里应该还加一个，是六个人，对不对？还有基督嘛，是你家的主嘛。所以你们虽然是五个人，不要天天只想到我们五个人的事情。很多丈夫很爱妻子，我的妻子很喜欢吃什么，今天我到菜市去给他专门买这个菜，他想到他。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还有一个基督啊？他需要什么你想没想到？基督就是你家之主。那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永远与你同在，不会走了。你住在那个房间里有圣灵的同在，你的工作上有圣灵同在，你走路圣灵与你同在， 啊，当然主耶稣也一样的同与你同在，不会离开，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是永远与你们同住，请你记得永远，而且要在你的里面，圣灵和主耶稣都在我的灵里面，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或者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就是最后一节，好可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就是最后一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住。
好，你看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在提摩太的灵里面，看到没有，与你的灵同在。今天我们一样，今天主耶稣是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里面，那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三一神啊，圣灵一来了，三一神都来了，都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又要读一出圣经，这些圣经节弟兄姊妹你要记好，好不好？你要记好，有的时候你到网站上去看，它不是这样讲的哦。那你一定要以圣经做根据，好不好？现在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迹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神就借着圣灵也住在你里面，你看到没有？神就借着圣灵，圣灵住在你哪里，神就住在哪里，主耶稣也就住在哪里，三一神都在你的里面，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灵里面，而且是永远在你里面不离开了。所以有的人传道人讲啊，你得救了犯罪了圣灵就走了，这是错误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你说我犯罪了那怎么办呢？圣灵不走了，好了，圣经里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听话，我们可以做，有的时候你不听神的话嘛，对不对？你会使神的圣灵怎么样？担忧，有没有这样话？圣灵在里头他不走了，他担忧嘛。所以我们得救，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永生进来了，圣灵也进来了，不但圣灵进来了，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了，主耶稣有与你的灵同在了。你看这是新约啊，这叫恩典啊，弟兄姊妹啊，这叫恩典时代啊，不是旧约啊。旧约的摩西他里面有神，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但是神的灵没有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了。今天是新约，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来成全的这个工作。你信了主耶稣，永生就进来了，圣灵进来了，父子都进来了，都在每个人的里面，所以与你同住啊，因此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基督是你家之主，他住在每一个人的灵里面，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这就是这个真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 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你已经信了主了， 你就得救了嘛，还要不要再立根基啊？不需要了嘛，神也住进来了，永生也有了，圣灵也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你已经信靠神了嘛，对不对？那么你悔改了，但是这个关系很重要，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人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必须知道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他来钉十字架是担当你的罪，所以你首先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是吧？我是一个罪人。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彼得，那么在打鱼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他那天晚上没有打到鱼，主就告诉他你撒网打鱼，就很多鱼，他一看见他马上跪在主的面前，怎么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以后，你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那就懊悔死心啊。好，你懊悔死心，你就信靠神了吗？你就得救了。至于受浸，那是下一步，受浸并不等于得救，好不好？得救里面没有要求有受浸，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你得救了，受浸是一个见证，见证我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啊！这个我们又读一书圣经啊，请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
这个受洗要读成受浸。
岂不知我们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好了，你看这个受浸是什么啊？受浸就是和主耶稣联合，形状上的联合。什么叫形状上的联合？主耶稣是死了，我今天受浸也死了，主耶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我今天受浸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把我放到水里面，让水把我盖过了，所以点水里不能够代表受浸，必须让水把你埋过，就是我死了然后埋葬了，怎么埋葬？就把我摆到水里面去了，埋葬了，然后我从水里面起来，就是代表复活了。因此我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三步，死埋葬复活，就和主联合了，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要做一个见证，叫得救以后做见证。因此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看到没有？你受浸了，信了受浸了必然得救。后面就讲不信的才定罪，看到没有？你不信当然你就还有罪了，你信了就没有罪了，对不对？你信了就得救了，就没有罪了。但是没有讲不信的又不受浸的要定罪，没有讲哈，没有加上受浸在里头。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讲各样洗礼，我们就不要去，这个不是是针对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只有一个浸，好吧？就是信而受浸，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其他的就是希伯来人 犹太人犹太教他们还有很多的规矩遗传啊，这是他们的。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各样喜就是各样的敬，按手之礼，还有按手，原文也没有之礼，就是按手，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啊，我想这个死人复活，那我们知道这是教训，这是主的话，基督的话，这都是开端，好不好？开端我们就知道死人以后要复活，开端我们也知道以后有永远的审判，基督徒要受审判的，好不好？这是主耶稣说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按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二十二章，先读二十二章。我们读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启示录是主耶稣亲自告诉使徒约翰的，这里就告诉他，看哪，我必快来，要赏罚在主，对基督徒有赏罚的，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这是说到主再来。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同样的话啊，就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要报应我们。所以千万不要说基督徒得救以后我就没有了没事了，不是的，还要受审判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得救是根基，得救是根基，得救这个根基是新约的恩典时代的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得救只要你一相信就是白白的给你的恩典，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得救是白白的给你恩典。但是得救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就必须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一个不就是白白的恩典了？那你就必须你得救以后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今后主耶稣来就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赏罚在他那里。有的基督徒有赏赐，有的基督徒就没有赏赐，这是不同的。所以赏赐你可以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那是那就是得救以后的事情，这是两回事情。好，现在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这里有一个叫按手之礼，我们要稍微把它弄清楚什么叫按手之礼。圣经里头对于按手我们可以有几处的圣经可以读， 第一处我们请读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两个字，好，就是祝福这两个字。这里叫做按手，雅各把手按在这两个孩子的头上。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看到没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按手是有一个意义，是代表祝福啊，代表祝福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第一章，旧约的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利未记旧约啊，出埃及记后面。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好，你看这里有一句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献个牛，献个羊，因为他犯了罪，他要献一个牛，献个羊，让这个牛这个羊代替他死。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刑罚就是死啊，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你犯了罪结果就是死，你要不死就必须有另外一个代替你的死。旧约是用牛羊来代替，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他的手按在这个牛这个羊的头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死就是代表我死了，本来该我死，现在他帮我死了，今天要把他献为祭，他死就是我死，那就是联合了。所以这个就叫代表联合，我和他联合了，他死代表我死。所以按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联合。好，那我们再读一点新约，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 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巴拉巴和扫罗，这里有五个人在那里祷，在那里聚会祷告，然后圣灵就说要为我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工，然后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就代表联合，你们两个去就代表我们都去了，也就代表圣灵派你们去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就代表联合的意思。保罗给提摩太有一个恩赐，他说按手给你的恩赐啊，这个也是联合，好，就是圣灵借着保罗的手把恩赐给了提摩太。好，所以在圣经里给我们看按手有联合的意思，也有祝福的意思啊，也有祝福的意思。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二节说各样洗礼按手之礼，就是按手代表祝福，代表联合，这就是根基啊。所以后面马上就讲各等教训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个我们第三节两个我们原文都没有的，神若许必如此行，如果神允许我们，我们就可以就去做吧，好不好？这是对希伯来人，不是要我们今天去学他，好不好？这是对希伯来人，这批犹太人，他从犹太教过来的，他们要守摩西律法的，要守遗传的啊，洗净杯盘的外面的，吃饭以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的，对于这批人这就说神若许，那我们就做吧，对不对？但是不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些外表的东西都学过来，遗传的东西都带进来，没有的这就是根基了。好，那么今天或者我们再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到第六节。
问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久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好，这里下面第四节就讲，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圣灵有份，那我们看有与圣灵有份，那就是得救了这一种的人一定是得救的。这个得救的人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原文没有道理这个字，离弃原文的意思，如果是跌倒了，如果这一个基督徒跌倒了，就是你这一批希伯来人现在信耶稣了如果你跌倒了，就不能教他们重新懊悔了请我们注意这个重新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再来一次懊悔 again 就是再来一次懊悔，英文把它翻译成 again。再来一次，重新懊悔就是再来一次懊悔。这个和第六章的第一节不必再立根基那个再字一样的意思，就是再立一个根基不要。假如一个人基督徒你犯罪了，你软弱了，你失败了怎么办？好了，不需要再立一个根基了，也不需要你再重新就是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根基的懊悔。那是什么意思？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有圣灵住进来了，我软弱了，我失败了，或者我跌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那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承认我的罪就行了。我说了谎，我就说主啊，我刚刚说了谎话，求你赦免我。不需要我再来一次根基上的懊悔，听懂没有？什么叫根基上的懊悔啊？那就说主啊，我再重新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次，你懂不懂这意思啊？我重新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不需要。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那我们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如果我犯了罪，我说了谎话，我就到主的面前去承认我这个谎话就行了。我不要去说我再来接受主耶稣做一次救主，把我原来的罪重新又再认一遍，没有信主耶稣的罪又认一遍，甚至于现在很多传道人还教你去认我父亲的罪，好不好？现在很多人传了，就说你生了这个病，那可能就是你父亲的罪你还没有认，又去认你母亲的罪，要去认祖先的罪。基督徒需不需要我们去认祖先的罪？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那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十节，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先读这一个，下次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一段哈。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
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好了，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儿子也不担当父亲的罪。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告诉你说你要去认帮你爸爸认罪，不需要，祖先的罪不要你去认，他担当他的罪，你担当你自己的罪，好不好？认自己的罪。好，好，因此 我们读到这里，一个基督徒，我们软弱了，失败了，跌倒了，我就自己去认我的罪就可以了。我一认罪，主耶稣就一定就赦免我的罪，神就赦免我的罪了，不需要我从根基又来一次。为什么这个要用一个再一次 again？ 这里说到，就是以色列人就有一个特点，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再来一次。旧约，他今天犯了一个罪了，牵了一个羊就去献罪了，献祭了。明天又犯罪了，又牵个牛又去献祭，都再来一次，对不对？再献一次，所以就再来一次。那今天新约不需要啊？为什么新约不需要了？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是成就到永远的，不需要了。那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啊，我们先读第十章。十节读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节读到十四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而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啊，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的祭司是一直在那里献祭，这个祭物永远不能赎罪。但是今天主耶稣怎么样？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再来一次立根基，那就是主耶稣你再帮我钉一次十字架，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再帮我死一次，那就是以色列人的观点，就是 again 再来一次，这是以色列的观点。我们没有这个观点，新约不给我们这个观点。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好，我们请读第十一节。我们读到十四节，或者读到十，多读一点吧，到十六节，好吧。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冤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就看看主耶稣是什么。第十一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面的帐幕，不是人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以色列的祭司，他们的都是在会幕里面，人造的会幕里面来侍奉神，人造的圣殿里头侍奉神。今天主耶稣大祭司在哪里？在天上啊，这不是人所造的一个会幕，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你看到没有？永远啊！你信了主耶稣犯罪， 你向主认罪，主的血永远，好不好？永远，除非你不认罪，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有一天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了。那请你读一点圣经吧。哦，我们来读罗马书14:10-12，罗马书14:10-12。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要在神面前这么说明，到见主面的时候要审判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4:4，主耶稣降临的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就在半空要接受主的审判。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向主这里说到把自己的事情要承认的时候，那么我在受审判，如果我已经认了罪了，还审不审判我呢？那就不审判了。因为刚刚读的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如果到那一天，神在问你，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不是说了谎话吗？你说，主啊，那天晚上我跪在你面前认了罪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每一天晚上你跪到主的面前，好好认今天的罪，甚至你告诉主，你说，主啊，有的罪我犯了，我今天都忘记了，求你要赦免我。天天在主面前认罪。好了，到主耶稣见面，主耶稣要审判你的时候，你就说，主，我天天在你面前都认了罪了，天天认罪啊。有的人认罪，主啊，我不知不觉我就犯罪了，我不但嘴巴犯罪，我思想也在那里犯罪，主啊，求你赦免我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是永远的赎罪祭，看到没有啊？永远了，刚刚我们读的他是成就到永远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恩典了，好不好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第6章，后面就是说以色列人有一种情况，他们总是要再来一次，所以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如果离弃道理，原是跌倒了怎么办啊？他就是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是不要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了，好不好？我再来接受主耶稣一次，主耶稣你再帮我钉一次十字架。为什么以色列人上次我献了一个羊，那个羊给我死了，今天我又献了一个牛，我犯了罪又献个牛，只是再来一次。那今天我们心也不要再来一次了，主耶稣一次就把一切事情都成就了，而且是永远成就了。所以这里说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是再来一次懊悔。那下面马上就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最后把第6章看一看，第6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看到没有啊？主啊，你再给我钉一次十字架。好了，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犹太教的做法，摩西的律法，主耶稣的不是，主耶稣一次就成就了，好不好？好的，我现在今天交通车这里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有几分钟。好，
喂，好，蒋弟兄，你刚才说这个受浸就是做见证，然后点水礼 不能算做见证。现在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有的病人病得很重，他觉知了，他信了，但是呢有的教会也给他还要施洗，或者但是他没法去受浸，就点水，这怎么理解？谢谢。
好，我想我们就刚刚举了一个例子了，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不是有个强盗吗？那个强盗没有受浸吧？主耶稣也没有说拿碗水来我给你点一点，没有，好不好？这都是罗马教或者说天主教遗留下来的点水礼，好不好？那个十字军东征啊，那个时候是大量的点水礼，现在我们有的教会传道人也在这里做点水礼。实际上点水礼不代表浸，浸一定要埋到水里去，好不好？你才能代表死、埋葬、复活，好不好？所以点水礼不是的。好，他如果身体不行了，可以不去，不要受浸了，好不好？好，这里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作为一个例子了，好不好？
那要你点水礼以后，后来这个人身体又好一点了，还需要不需要再去浸一次？
好，好，我想。关于一个人，你原来是受了碱水礼，现在需不需要重新受浸礼？他要自己在主面前好好祷告。如果他觉得不平安，我那个碱水礼啊，不是代表埋葬，不代表埋葬，不代表复活。好，那我愿意去做。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王明道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原来受的就是碱水礼，后来啊。他要传道了，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还要重新受过，最后他又是重新受了一次，好不好？啊，就是浸水。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派叫做浸信派，对不对？浸信会，好不好？ Baptism。 那么浸信会这一派呢，他们是从荷兰那边开始的，他们脱离了这个天主教以后，他们就觉得说点水礼是错的，他们一直要求要浸水，但是他们做的有的地方也有问题了。比方说你是在别的教会受浸的不算，到我这里来要重新再浸一次，好不好？就是这个叫做重浸派，不好了，重新再浸，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好不好？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只是一次，好吧？受浸只是一次。好，孙子们，
两弟兄，那个就是从今天学的啊，就是我知道，就是知道了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得救呢，不是靠受浸，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只要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对吧？是因信得救。那么就说，受浸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呢，好像就是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要像耶稣那个样子来，就是做出耶稣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才去受浸，是这样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做一个见证，做见证。
哎，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准备我们以后，
对，
那以后我们呢，在外面的所作所为都要像耶稣一样的，那个要求很高的。
对对对，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
对呀，那个要求是很高的。那像我们之前都没有，就是说没有那样的理解，已经就是说受浸了，而且做的呢，根本就不是像耶稣那样的，那不是，那岂不是又是玷污了？
不是。那么这一个。我们信了主耶稣受浸以后，不是靠我自己来做好，好不好？因为我要凭自己是做不好的，好不好？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不好？我想做做不好的，这要靠主来做好，也不是说受浸以后你就必须要做好了，好不好？啊，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请。
蒋弟兄，请问一下，刚才那个讲到那个创世纪的一些经节，我以前就有一个疑惑，就是好像像以撒那个当初给就是给雅各祝福的那件事情，好像他们那些人以前的时候祝福。他们都很注重这个祝福，而且事实上，这些信心的有信心的人，他们祝福的事情，神也都成全。那在这件事情上，那个蒋居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看见，就是说他们那些祝福， 他们那些话语的祝福是他自己，就像我们现在跟神的一个希望跟祷告一样，给孩子们祝福。刚才那个有那个以法莲啊，还有那个之前就说给以撒跟雅各，以撒给雅各先祝福，这些祝福都是
旧约的祝福，就是要看，我相信，像以撒、亚伯拉罕给以撒的祝福，以撒给这个雅各的祝福，啊，如果这些祝福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才叫它做祝福；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圣经里我们就看见不是完全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就说不上了。
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说他祝福，但是实际上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一直很困惑，就是说我们在我看到的那些例子，就是说他在做祝福的时候，实际上神都成全了，后面也都实现。
这个就是说，这是神要他去所说的，这个就是对了。比方说我们今天读的雅各给马拉西以法莲的，他是给约瑟的祝福。那是神要他做的，好不好？其他就我们从圣经里来看，主耶稣在地上也给孩子们祝福嘛，对不对？有人把孩子抱到主耶稣那里去，要请主祝福，门徒不要他祝福，主耶稣也给他们祝福，好不好？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祝福一定是指的从神来的，好不好？这叫祝福，不是我个人想怎么做，好不好？那个不对。所以我们你去读箴言啊，做这句话，我们都会看得出一些人从人出来的，那不是从神出来的，那是人想办法做的，所以就要避免从人来的东西了，好吧？好。
好，贾立兄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有一些人教导认那个祖先的罪哈，但在那个尼希米记里面的第九章，他这里提到就是那些百姓他们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这个
叫做列祖的罪，就是承认我们的祖以色列人的祖先犯的罪，好不好？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神要他们不要去到埃及去，他们到埃及去，那是他们的祖先，不是他个人的祖先，你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祖先，好不好？
他们的祖先，
不是你个人的祖先，不是你父亲的罪，好不好？不担负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好不好？好，好，那个格林兄，我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教导里面，你告诉我们，我们既然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有你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你也借着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主耶稣，
我们也根据你的灵，我们可以得到你从天上来的奖赏。
明白。
这是一个凭证，
是
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是满有喜乐满有平安的。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跌倒了，不必再重新根基，因为我们就是明明的羞辱了你，
是
这是我们很不应该做的。
是
感谢你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人他们所做的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在你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你就把我们的罪统统洗净。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能够在罪的辖制之下，仍然有你的自由。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恩，一次成就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做以色列人的榜样，让他们羡慕我们如同是有福的人，
是吧？
感谢你 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自己家中，
是吧？
求你的灵仍然在我们身上做工，
嗯，
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像做光做盐，
嗯，
做世人的榜样，
嗯，
把你的荣耀彰显出去。
是，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